十六节。出埃及记第七章十六节，这是摩西神差遣他去对法老说，神的百姓在埃及被苦待，做苦工，没有薪水的苦工。今天神差派摩西要去救他们脱离埃及。摩西对法老说的话，我只要读十六节，出埃及记第七章十六节中间的一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那这句读一遍：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当神救百姓，要拯救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当神救赎他的百姓，他并没有立刻直接的把他们带到应许美地，带到流乳与蜜之地。神没有把他们带回伊甸园，神没有把他们先带到丰盛的地方，神把他们先带到旷野，神把他们带到旷野。会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士林自己的教会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在旷野的生活，我们经过旷野的历程。可是我们安排在这一次的春令会，在这一次的春令营，我们前三次我们在这一次春令营讲，之后我们要继续讲这个系列。我也在春令营的报名单上面建议大家这段时间可以读一本书，你记得吗？你有没有看我们的报名单？读《天路历程》。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有人说这是世界除了圣经以外最卖过最多本的一本书。当然今天有的人说也许哈利波特已经赶上他，大概没有，我想还没有。这么多年来，我想拥有《天路历程》这本书的人应该比拥有《哈利波特》的人多一点。可是我不知道那么多基督徒拥有《天路历程》读不读《天路历程》，或者你知道这本书可是你读不读。我们有许多中译本，我们好几个出版社都出版过《天路历程》。我想这本书应该已经没有版权，经过那么多年。可是过去我都介绍大家要尽量找到天路历程拥有两部分的译本。事实上有不少基督徒不知道天路历程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督徒的天路历程，第二部分是他的妻子跟四个儿女还有其他的人的天路历程。你读过这个吗？过去在中文的出版社里面，大概只有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路历程》是有基文出版的，是有这两个部分的这本书。我们后面有很多本这个，如果你还没有买，欢迎你去买。可是最近有另外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也是两部分都有的，是海天出海天阅历的那个海天书楼，他出版的，他把我们的余耶鲁弟兄很喜欢出新花招，他把天路历程改了一个名字叫直奔永恒，是新的译本，译文很不错，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有英文的内容在里面，它是中英对照的，它的英文用的是。他应该用的比较现代的英文带来。如果你喜欢这个有中英对照，你可以买这本，我们后面也有，要直奔永恒。希望你不是买回去让人家知道你也拥有天路历程，希望你要读， 像英国那个传道人斯布珍，他说他一辈子读了100遍《天路历程》，我蛮相信这一句话的。我自己就读过许多遍。有一段时间，在英文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他们讲话的时候，《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些词语成为他们的普通的话语。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这样。《天路历程》本人家一起头第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当我在世上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当我在世上的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在救赎我们之后，他先把我们带到旷野，他先把他的百姓带到旷野。神没有提到应许之地，没有提到伊甸园，他提到旷野。你也可以说，整个在世上的生活都是旷野的生活。你也可以把旷野的意思缩小一点，来讲到我们所遇见的一些特别的环境。那摩西他自己，他在埃及受过最上等的教育，在那个时代，埃及那个时候本来就有许多科技文明是现代人都觉得非常的诧异的，而摩西在那里，他不但有机会受这个教育，事实上他在王宫里面，所以我想他受的教育比一般的还要更好，更上等，他受的最上等的教育。可是神安排他一定要来到旷野才接受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装备，在旷野他才接受了最重要的装备。他也在旷野蒙召，他在旷野，后来他在旷野开始他一生里面对神真实的侍奉。在这个之前，他当然做了很多工作，我相信在神看他到旷野的时候才开始他真实对神的侍奉。所以后来他要摩西去告诉法老，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今天早上这个这一系列的信息的第一篇，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题目：神要我们在旷野侍奉他。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侍奉神，你一定要允许神把你带到旷野。那摩西先在埃及王宫受了最上等的教育，所以后来他需要放下这些，他才能够到旷野去，他才能够被神有真实的装备，他才能够进到真实的侍奉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一件事，他因着信看为神百姓受的凌辱比埃及一切的财富更宝贵，他因着信就把这些都放下来，他宁可为基督受凌辱，也不愿意在埃及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他需要放下这些，然后他才能够真实的被神装备，真实的侍奉神。许多年以后，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圣徒也是这样，就是奥古斯丁，他就是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他很聪明，而且受了很好的训练，成为一个教授，很多方面都很杰出，在他的同辈中间是被看重的。可是他过一个非常的堕落的生活，他的堕落倒不见得像今天有的人堕落到那种地步，可是确实是堕落的。他的心没有神，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自己形容他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喜欢跟着同伴想办法去偷别人家的果树上的果子。他说其实他不是没有钱，他家里有钱，他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更好的果子，他偷到那个果子放咬一口也丢掉了，可是就觉得偷比较有意思一点。那是圣经里面写过的话，偷来的水是甜的。后来他叙述他生命当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讲到像这样的故事。这个人后来他也需要放下这些最终之乐，他需要对付这些以后他能够有真实的侍奉。 他是可能是影响教会历史最多的人物之一。有的人说保罗之后影响教会历史最多的人就是奥古斯丁。神给大卫一个跟摩西跟奥古斯丁不一样的一生。大卫从年幼就在旷野长大，对不对？不一样。大卫从年幼就在旷野，所以他受的训练是一个最纯净的训练。他没有先被世俗影响，所以他生命那么清纯。他从很年幼充满了神的高莫，你看见他那么清纯，就是神安排使他有机会进到王宫。他的心仍然那么单纯，他胜过哥利亚，在神的百姓中间崛起，全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全国都知道他的名字。他仍然非常的单纯，他没有觉得那是应得的。当别人告诉他你可以去做王的女婿，他说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出身是怎么样卑微，我不像你们，我没有，我不能做王的女婿。他就是像这样的人，很单纯。他一辈子持守这个单纯。为什么他能一辈子持守单纯？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出人头地以后，神还是许多次把他放在旷野里面。这个人他的一生差不多用旷野来组织而成的。他年幼的时候在旷野，后来得以进到王宫，可是一小段时间之后，神仍然让他漂流在旷野，被扫罗王所追逼。后来他做了王，他做王的期间他需要花很多功夫去跟仇敌征战，那个常常在旷野。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离旷野远一点，他在王宫比较有享受的时候，他就犯罪了。他所犯的罪是很糟糕的罪，可是神有办法保守他，在他晚年的时候，神再一次把他带到旷野去，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追杀他，篡夺他的王位。所以大卫的一生就是这样。如果你读圣经，你一定没有办法忽略这个伟大的题目，就是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主为了保守我们有清纯的生命，他常常要把我们带到旷野去。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 Fanny Crosby 所写的诗歌，那个盲眼女诗人写的，她说在这个旷野的路上，我所求的就是要神与我同行，要更亲近他。本人约翰说，当我行走在世上旷野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叙述他所做的梦，来讲到这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摩西先受世俗的影响，以后借着旷野被炼净。大卫从年幼就在旷野里面有一个最清纯的生命。神对待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对不对？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17世纪有一个人，我们称他为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她是法国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面一个女儿。她从年幼在一个很富有、很世人看很尊贵的家庭里面长大，她从小也受了最敬虔的灵性的教育、宗教的教育。他从很年幼就爱耶稣，非常的爱主。你们很多人听过他的故事。他年幼的时候，常常所有他生命里面他想到的事就是耶稣，就是这样。他那么爱主，他看见圣经里面提到，要把主的名字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以为应该这样做，他就拿一张小纸条写上耶稣的名字，然后用别针把它别在皮肤上面，不是别在衣服上，别在皮肤上面。他后来讲，他说他不需要听人家讲一篇多么精彩的道，他只要听见人家 读到圣经的话，只是读而已，或者提到耶稣的名字，哇，他里面就无法自已，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他充满了对主的爱。当然他有另外一个故事提到，他虽然这样逐渐长大，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跟神应该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是他没有的。虽然他那样爱耶稣，好像是他单方面的，他跟神之间没有一个更亲密的来往。也许像许多青少年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需要在特别在青少年时期需要再有一个信仰的确认一样。盖恩夫人也是这样，后来他遇见一个属灵的一个弟兄，经过他们家，是他一个远房的表亲，是一个修道士，他看见他，他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他就找到机会跟他讲话，他就开始给他倾诉他里面的挣扎，他找不到神。那个弟兄安安静静听他讲话，其实有点腼腆，因为那个弟兄才在修道院里面待了许多年，忽然出来就碰见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跟他讲话，所以他有一点不自在。可是他认真的听他讲完，那个弟兄给他讲一句话，他说，姐妹，你一直在外面寻找那已经在你里面的神，在你的里面，你往里面去就会找到他。我想那个弟兄有点想要赶快脱离这个环境，不要跟漂亮女孩子在一起，所以他是讲这两句话他就离开了。可是就是这两句话完全左右了盖恩夫人的一生，事实上左右了在他之后教会历史上许许多多圣徒的生命。因为这个见证，很多人得到帮助，知道我们应该过一个里面内在的生活。所以盖恩夫人是那种从小没有受世俗玷污，有一个最好的栽培。他的旷野不是外面的环境，是他心灵里面的世界。我自己在18岁信主的时候，我初初的遇见主，我觉得那个时候主对待我也有点像这样。虽然我不是从小，可是我在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单纯，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是一个书呆子，除了学校的功课，我什么书都不读的，所以我事实上我也可以说我没有受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影响。我们家一直到可能我高中的时候才买电视，那个时候全台湾几乎家家户户都已经有电视了。我国中的时候有时候都要跑到邻居家，偷偷跑到邻居家去看电视，可是我们看的不多，所以我们没有受太多这些影响。可是当我出信主的时候，遇见主，好像那是第一次我的心从我自己里面明白，向着这个外面的世界打开来。不过当我打开的时候，那是一个神的世界，是主的世界。所以我生命曾经真正尾声的开始就是耶稣。我也非常感谢主，当我初遇见主的时候，我遇见他的同在，我觉得那么奇妙。可是在那个时候，主并没有给我很丰富的清楚的圣灵的恩赐，那个时候没有。虽然我那么清楚的遇见主，经过许多年，当我听见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觉得甚至他们有预言或者有其他的恩赐，我听他们叙述，我觉得他们当时他们遇见耶稣的样式可能还不如当初我遇见主的时候那么丰富。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那些恩赐，那个时候我对这个我充满了感谢。当然神对待每一个人不一样，像我刚刚讲的，他对待摩西不一样，对待摩西跟对待大卫就不一样。我也听过有一位神的仆人，他提到当他追求被圣灵充满，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并没有立刻给他方言，过了好几天才给他。他说他感谢主让他有机会，有一段时间他所宝贵的是神的同在，而不是方言这些恩赐。当然后来主给他，主给我还比那位 神的仆人更久一点，不是几天，是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那是非常宝贵的事。圣经里面提到，许多圣徒都曾经经历过旷野。那位要为主预备道路，也成为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一个典范的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他父母年纪很大才生他，他父母是个敬虔的祭司，一直没有孩子。到晚年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奉的时候，忽然有天使向他显现，很可能，不是很可能，他告诉他是谁，他是天使加百列，像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显现，告诉他他将要一个生一个儿子，要应验旧约先知多年所预言的，他要成为行在主的前面为主预备道路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人要从出生他就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他不享受一般人所正常的享受，他不能吃或者喝任何跟葡萄有关系的东西，这个在以色列人中间算是一个享受，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那他不用剃头刀、剃头还有其他的，他成为拿细耳人。不只是这样，因为他父母年纪很大才生他，所以非常有可能他还没有成年父母就去世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在旷野长大，他生活在旷野，不会说放学回来有妈妈煮好的很好吃的饭等着他，没有，他在旷野喝溪里面的水，吃的是蝗虫野蜜，这个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他吃的真的是蝗虫跟野蜜，也有的人认为那是指的迦南地的一种植物，我也看过那种植物，他们说有可能是那样，我们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无论怎么样，他不是生活在很舒适的家庭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看很可怜，对不对？多么不幸，一个孩子从年幼没有父母也没有别人照顾他，他生活在旷野，可是神没有觉得那是不幸的。也许我们应该觉得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那么舒适的环境真是不幸，可是你也可以不要成为不幸，旷野可以是外面的环境，可以是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仍然在旷野侍奉神。这个施洗约翰他生活在旷野，在那里长大，那是神装备他的地方，他将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有一天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做广告，他待在荒凉的旷野，圣经说犹太全地的人都到旷野去救了他去，他们去找他，他不需要去做广告，他们去找他，他即使都在旷野，因为这个人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充满了神的话语在他的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他也去了旷野，不是吗？对不对？你读圣经有注意到，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从水里上来，他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圣经没有说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开始传道，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开始传道，圣经没有这样讲。今天有的人以为是这样，可是那不是圣经里面这些圣徒的样式。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把耶稣引到旷野去，有没有？神把耶稣引到旷野去做什么？做什么？圣经说受魔鬼的试探，其实那只是最后啊，那是那四十天末了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开始的那四十天耶稣在旷野做什么，圣经没有讲。通常旷野的历程都不讲他们在旷野做什么的，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讲这些事，你知道吗？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摩西在旷野四十年，除了说他牧养米甸祭司的羊群之外，没有提到别的事。大卫在旷野，除了后来他自己说他怎么样牧养以外，也没有提别的事。我们都要从他的诗篇一些蛛丝马迹去推断。施洗约翰在旷野，圣经只说他在旷野长大， 顶多说他吃什么东西而已，没有多提到。主耶稣也是，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四十昼夜，到最后，过了四十天，他饿了，圣经才提到魔鬼来试探他，对不对啊？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我想主在旷野四十天，不只是被魔鬼试探，他还有别的事在做。我想那是他能够后来能够出来侍奉主非常要紧的原因。圣经说，当他受完魔鬼的试探得胜之后，就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回到加利利，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从他身上有能力发出来，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神继续这样做工。你看那个建立教会的使徒保罗，他也是这样，他跟摩西一样，他在从年幼他受了最好的宗教教育，世界上的教育，他在希腊化的世界里面，他受了最好的当时最好的文化的教养。今天西方的文化仍然上溯到希腊文化，对不对？他在当时的希腊世界里面受了最好的教育，我想他读了许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书。可是不但这样，他受了最好的宗教教育，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最有名的教法是加玛利的门下受教，而且他很有长进，他比别人都更有长进，有成就，以后他也有很好的社会地位。这样一个人，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主没有说好，这样一个人来教会里面服侍一定会大有功效，因为你看他从那样的背景出来，现在信了主，加起来合起来，世界的丰富属灵的经验一定可以更好的服侍主。何况保罗遇见主的经验是教会历史上最奇特的经验之一，对不对？光那个他的见证，他怎么样遇见主，就是一个可能如果今天许许多多人都要请他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保罗不是立刻这样，他虽然立刻开始服侍主，可是神有另外的计划，他有三年之久经常待在亚拉伯的旷野，这是保罗自己告诉人的。而保罗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在旷野做什么。旷野到底指的什么呢？我想摩西、大卫他们都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来看摩西怎么叙述旷野，这是我们这几天在餐厅背的经文，《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也许你已经背起来了，昨天晚上我们背了一节，今天早上又背了一节。生命记八章二节三节来读，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十五节跟十六节，生命记八章十五十六节，来，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这是摩西在他将结束世上的旅程，他12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40年在旷野牧养羊群，后来又有40年在旷野带领着神的百姓，这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叙述他一共活了生活了差不多80年的地方，称他叫做大而可怕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你看看大卫怎么样形容旷野，请看诗篇63篇。诗篇63篇这一篇一起头诗题就是大卫在犹大的旷野的时候，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这是他的经验。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诗篇63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他形容旷野是什么？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有另外一篇诗篇提到类似的话，在哪里？诗篇143篇第六节，诗篇143篇第六节，这是大卫的诗。有人把这首诗写了一首诗歌，对不对？啊，就照着这个歌词一起来读。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所以大卫不只是他想到旷野有这样的环境，有时候他形容他的心就是像这样，他的心是干旱的，好像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所以这个是这些对旷野有经历的人对旷野的形容。那旷野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它是一个供应没有那么丰富的地方，生活没有那么方便的一个地方。这个其实非常相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有人说我们今天过的生活比100年前的君王过的生活多半的都比100年前君王过的生活还舒服。可是当我们在这种舒服的环境里面偶尔遇见一点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不高兴。如果你家里有孩子，你就发现那个孩子就会抱怨，就有时候就大声喊叫，抱怨母亲，抱怨家里，抱怨许多的事。大人也会啦，只不过不一定像小孩子一样那么直率的在外面就表达出来，在心里面嘀咕。其实那是一个相对的事，对不对？有的时候旷野是指着一个供应没有那么丰富，生活没有那么方便的情况。神把百姓带领到旷野去，他知道他们有这些情况，可是神并没有让他们饿着。神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可是后来他们就开始发现不太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发现不靠人力仰赖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许你觉得说那个不是很好吗？我们不用煮饭，天上就掉下东西来。不一定的，你不一定会觉得很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他们一段时间有，他们就会怀疑明天还会有吗？我们不是应该要做一点预备吗？你不相信吗？我经常遇见有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做见证过去神怎么样供应，在他们缺乏的时候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其实可以做很多这种见证，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有，他们就有可能会这样说，可是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还是应该多做预备。他们可以做见证，他们曾经有一个严重的疾病，神医治他，可是得医治以后，一个癌症得医治以后，他们就开始觉得说我要小心免得再有癌症。他们开始研究，然后就开始要吃比较不要吃肉啦，或者吃一些怎么样食物，他们就变成这一方面的专家，然后就收集许多的资料，然后就用 email forward 给人家，就很多人就会收到，整天都在谈论什么食物吃的不好，什么食物很好。你不觉得吗？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是一样的事，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轻易的说，如果我跟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每一天有玛纳降下来就太好了，我不用煮饭，不用做这些就有东西吃，才不累。你不用多久，你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人靠天不靠自己，并没有像你所想的那么愉快。事实上，很可能你不用多久就耐不住了。圣经告诉我们，在迦南地是像这样的。他说：“如果你们遵守神的道，神就按时降秋雨跟春雨给你们。”这很好啊，因为他降的时间就正是他们要播种的时间，后来正是他们快要收成的时候，谷粒饱满，各方面都很好，神安排的环境是像这样。可是他们喜欢在埃及，为什么？埃及比较有把握，要水。用脚浇灌，你们看过用脚踏水吗？ 在我的办公室，我常常放一些人家画的图片，讲到台湾过去的一些习俗。春天姊妹送我的一套那个图片，我有时候放的其中一张就是以前的人怎么样用脚踏水，那个比较保险，你只要花了劳力就一定有。你懂我讲的意思？嗯，就像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们就想要自己打工，因为跟妈妈要钱哈，有条件。虽然你不用付代价，你就可以拿到钱，可是有条件。可是自己打工，自己劳力拿到钱比较安稳一点。我们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不要轻易的以为，如果神降玛拿给你，你就会很愉快，不一定的。还有另外一个降玛拿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旷野的操练，是不太容易的事，那就是一天吃玛拿，明天吃玛拿，后天吃玛拿，一个月都吃玛拿。我们不用继续讲，如果是你，你早就 疯掉了，抓狂。不相信吗？你喜欢吃牛肉面吗？ 每一餐给你吃牛肉面，吃一个月。怪不得以色列人到后来说他们东西都快要喷出来了，他说我们心血枯竭了，每一天都是玛拿。他们忘记他们刚开始吃玛拿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你说那是神的错吗？怎么给他们都吃一样的东西？你知道神给他们吃这个东西一定不会有营养不均衡的事，你晓不晓得？我们今天想要营养均衡，我们就要留意，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可是我很相信他们一直吃玛拿一定不会有心脏血管毛病，不会有肾脏病，不会有，不会吃得太胖，也不会吃得太瘦，他们营养一定均衡而且够。相信神的食物，哎，大能者的食物，天使的食物，哎，一个不单纯的人受不了这种事，一直都是一样的。可是旷野的历程包括这一件事，所以你还想听这个道吗？有可能神这样对待你，如果你期待更多得到神的祝福，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当兵的时候，我受过一点这样的操练。那个时候如果我很忙就好，一点都不忙。我本来以为神应该让我抽签的时候抽到金马奖，抽到金门马祖，因为有的人认为那个是不好的签。其实我没有去多想，我只是想说既然我要侍奉主，主一定要给我这样的操练。哪里知道我一抽签就抽到最好的签，别人认为最好的签，后勤单位啊，我在那边。可是神安排非常好，如果他让我抽到的是在台北的兵工厂，那就不一样了。我一样很轻松，可以上下班，继续去教会聚会，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主让我抽到的签在南部一个弹药库，很悠闲，可是无法离开营区，到处都是旷野。唯一陪伴我的就是外面一大堆的芒果树。我房间里面倒是有一只小狗常常进来，可是你又不能整天跟小狗玩，看它身上有跳蚤。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的时候，我看那些兵，他们真的也很苦啊。他们遇见了空闲的时间，他们就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去吃，去福利社吃东西。可是不能整天吃啊，会吃饱。神为什么要安排我们会吃饱呢？在那个时候他们会这样想。如果能够一直吃，一直想到吃的快乐又不吃饱多好。如果你的旁边刚好有一个没有东西吃饿了许多天的人，你那样讲就非常残忍，对不对？可是人真的是这样，旷野本来就是相对的事情。那他们不能整天在那里吃，所以只好喝酒。喝酒可以撑久一点，一边喝一点酒，跟大家聊天讲话。再来没有办法了，他们就开始赌博。所以厂长在一发薪水，他们就需要去还钱，然后剩下的钱用到 不到月中又花完了，又要开始借钱。这部队里面很多人过这种生活，对不对？昆志，你遇见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晓得现在的部队跟我以前一样不一样。可是我当然不会做他们那样的事。我也有钱去餐厅吃东西，事实上我有钱借他们，可是我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就，我是军官，我就在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房间做什么呢？我就只做三件事，一个就是读圣经，一个就安静祷告，一个就是唱诗歌，就只做三件，多好，对不对？那是我最好的神学院。可是我跟你说，你每一天都这样，有五六个小时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同意以色列讲的话，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以前我们祷告说唯独耶稣，哇，唱诗歌的时候非常的雄壮，真正唯独耶稣的时候很苦啊，我们的老自己真的觉得很苦啊，嗯，连同伴都没有，我整个营区唯一的基督徒同伴只有一个老士官，可是他有点头壳有点坏去，所以营区里面没有一个人会尊敬他，只有我会跟他讲话而已。那样的人你怎么可能跟他有什么属灵的交通？他讲到属灵的事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奇奇怪怪的。可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地方，只有这样我们才真的明白什么叫以主为乐，以神为乐。我常常觉得我真实的侍奉是在像那样的环境里面。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如果你想要真实的侍奉，应该是像这样。有的时候旷野是指的一个孤单独处的环境，像我刚刚也提到的，好像没有朋友的陪伴安慰协助，一起追求往前。施洗约翰在旷野就是像这样一个人独处的操练，是我们生命里面必须经过的操练。其实孤单是很可怕的事，对不对？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打工，一个年轻人他打工，他帮水公司送水给一些订购那个水的人。那他发现常常有一个老妇人独居，他会叫水，每隔三四天他就要送好几瓶水去，他就靠那些水吃用洗东洗澡什么全部都用那个水，他家没有自来水。他后来就开始发现很奇怪，他开始想到这一件事，因为他可以跟自来水公司申请的自来水，以后花的钱一定比他叫这些钱少多了，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后来他就问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告诉他为什么。他说那个老妇人独居，也从来儿女不去看他，也没有跟任何人有来往，又不是基督徒，不愿意去教会，所以就没有跟什么人有来往。他跟人唯一的接触就是你每三四天送水去。其实那个年轻人送水去的时候并没有做什么事，他只是送过去，水放了，然后那个老妇人就把钱交给他，他说一声谢谢，他几乎只听到谢谢这两个字而已。可是一个人可以孤寂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就那三天听到一个谢谢，对他来讲是他维持还在人中间生活的唯一的东西，这是孤单。可是你能不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孤寂是神的礼物，孤单是神的礼物。在那里我们能够学习真实的侍奉神，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主有时候安排我们这样，你们很多人听过我讲格利汉师母年幼的时候，他父母是在中国的宣教士，当他十二岁的时候，因为他父母所在的宣教合场没有一个能够让他继续读中学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平壤去。那时候还韩国还没有分北朝鲜，韩国没有这样区分的时候，他姐姐比他大一岁的已经在那边一年，他姐姐跟他个性不一样，他姐姐在那边很快就适应那个环境。所以旷野不一定是环境，因为对这个人是旷野，对那个人不一定是旷野。可是对格里汉师母，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师母，他叫 Ruth， 他到平壤去的时候，虽然他姐姐在同一个学校，可他觉得那么孤单，他常常晚上 大家都休息了，他把枕头蒙住脸，偷偷在里面哭泣，想家。他说那段时间，他主引导他读诗篇，诗篇那些话对他来讲那么实在，他很快知道大卫为什么写那样诗篇。显然大卫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旷野他做什么事，圣经里面那些圣徒都不告诉我们在旷野做什么事，可是至少告诉我们，大卫至少讲出一点他在旷野的感受，干旱疲乏污水之地，你可以知道他在那边的孤单。可是大卫从来没有表达说我在那边很孤单很苦，没有，他把心向神举起来，他在那边他学会亲近神，学会他一生中一直维持下去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是要神和慕神。如果你说哦，那很好，我也希望有这样孤单。真正临到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认得。也许估计这个礼物是这样送给你的，就是你忽然成为一个单亲的家庭，你婚姻发生一个变化。也许估计这个礼物本来就在你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姐妹。我常常鼓励我们，我很关心我们弟兄姊妹的婚姻，可是另外我常常鼓励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要珍惜你单身的日子，无论那个是还有几年或者一辈子都要这样，没有关系。有一位单身的姐妹，她觉得她每一次参加一些人的聚集，包括在教会里面的聚会，他就很不容易，因为总是有不少人是一家一家的夫妻，甚至有小孩，而且别人总是问到说啊，你先生的，那我没有结婚啊，一般的人就会好像很抱歉，好像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这个只是使他们更难受而已，好像人家觉得他不结婚好像比别人差一等似的哈。那事实上遇见一些环境对他们也不容易。可这个姊妹后来有一天，她觉得她一定要胜过这些，所以她就跟神祷告，她说主，今天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聚会，求你与我同去。所以那一天她就尽量不去想别的，她就尽量去到那里，她就是注意要有神的同在，然后也做其他的事情。后来那天结束的时候，她觉得跟以前比以前更好，而且后来过了几天，有一个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告诉他说，那一天你来参加聚会，我特别有一个感觉，你在你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我觉得好像神与你同在。人家这样跟他讲，他就微笑，他没有多说话，他知道确实这样，以后他就继续这样做。虽然有时候还是不容易，可他继续这样做。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这个，就像格里汉师母后来他结婚之后，他知道为什么主在他那么年幼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给他这个操练。他成为一个大布道家的妻子，神开始使用他先生。他先生常常在外面主领布道会，一去就是几个礼拜，有时候几个月。他需要一个人在家里照管家庭，照顾孩子。他一直到孩子都成长之后，他才有的时候陪他先生到外面去服侍。学会这个孤单的功课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旷野是指的遇见人的批评误会，遇见一些毁谤甚至迫害。大卫在旷野也遇见这些事，这些事有的时候使我们心灵受煎熬，有的时候夜里面难以成眠。我们想到这些事，人家对我们误会，或者人家对我们的毁谤批评，有一些话传在别人那里，或者有一些人 你有一种恐惧，有一种担心，有一种有时候有一种苦毒在你里面，心灵受煎熬，晚上难以入眠，一幕一幕的不愉快会浮现在你脑际里面，忧闷也会出现到脑海里面。但愿我们放下这些，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呼召，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你不需要等到那些过去，就是在那里面才是你真正对神最好的侍奉。你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侍奉？你不要羡慕那些为神挥洒出来就非常看起来很精彩的服事。如果那些人也经历过旷野，那些服事是有意义的。可是对你而言，你即使不是那样的服事，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继续的遵行神的旨意， 那就是最好的服侍。神要我们经过旷野做什么？苦练我们，试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念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一切环境都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遵守神的诫命，看起来也很容易遵守。可是就在那些不容易的环境的时候，神要我们有机会显出来，我们是真正的在服侍神。有的时候是经济上有缺乏，也有的时候是身体有病痛，遇见这些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眼目注意力都会放在这些事情上面，对不对？你如果正在遇见经济有困难，你怎么样能够不想到这一件事呢？你如果身上正有疾病，你怎么样能够不看那个症状呢？你感觉得到嘛，是不是？也看得到。可是就在那里，我们愿意操练学习定睛在主的身上，那才是真正的。当你环境都很好的时候，你很容易说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唯独耶稣，有主就够了。继续唱吧，总有一天主真的拿走一些东西，那你就看你怎么样的反应。他要知道我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那里有的英文圣经把苦练你翻译作降卑你，使你降卑，使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来到最基准的点，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心内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旷野是指着神的带领，好像暧昧不明，我们会觉得困惑。那弟兄姊妹，有一本书的作者这样建议我们，我一直觉得那是对的。他说，当你在光明中所得着的神的带领，你不要在黑暗中把它否定掉了。懂不懂这个意思？当你满觉得神的同在的时候，光景在很光明当中的时候，你所得着的神的感动，神的带领，你有时候会落入一个好像灰蒙蒙的环境的时候，你不要在那个时候把你在光明中得到的神的带领否定掉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遇到那种比较阴暗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一些决定来。很多人都在那时候做决定的，忽然被公司裁员，或者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有别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我们很容易就做一个决定。我决定辞掉我的工作，或者决定改换我的住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做什么。很多人都在这种时候做决定，对不对？你要小心一点。我们尽量要留意在光明当中，神给我们的带领才是常常是更准确的。那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仍然留意在光明当中神的带领，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旷野生活当中得胜的重要的秘诀。有的时候旷野是指的当我们竭力追求，想要得到圣灵充满，或者想要得到医治，或者想要得到其他的祝福的时候，可是神似乎迟延没有赐给我们时间。我常常觉得是最可怕的旷野经验，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都很可怕，加上时间的时候，就变成大而可怕的旷野。你懂不懂那意思？生病怎么样嘛？一个礼拜之后就好了，那个熬练很少，对不对？先生有外遇，可是很快他就悔改了，像我们所期待的，又回到和乐的家庭。如果旷野都是这样就好了，可是偏偏旷野常常不是这样，加上时间的因素，许多年，而且遥遥无期，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改变。摩西称这个叫大而可怕的旷野，可是那就是我们真实的熬炼，他试验我们，苦练我们，要知道我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样的旷野生活是必须的。圣经有一个地方提到，不止一个地方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没有学会他们的功课。后来他们经过许多次失败以后，神就说：“好，现在你们不能够进去应许美地，你们要在旷野漂流。”他们并不知道漂流多久， 神带领他们，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神云柱火柱不起来，一个月他们就待在那里，真无聊啊！我们的目标是迦南地，停留几天还可以说有别的事。也许每一天都有人去跟摩西说：“为什么还不走？”摩西说：“云柱火柱没有起行。”到后来，神都已经根本不管什么云柱火柱，他们开始骂神：“神是不是跑去关心别的星球去了？忘记这里还有他的百姓。”事实上，摩西形容有的时候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停在一个地方一年之久没有离开，一共他们在那里待了38年。摩西称那个叫在旷野漂流38年。弟兄姊妹，旷野是必须的，漂流不是必须的。神一定要把我们带到旷野，他没有要我们在旷野漂流。去旷野是神的旨意，在旷野漂流不是。旷野不是一个错误，不是魔鬼的工作，也不是失去神的同在，刚好相反。旷野本身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是我们的旷野历程是神期待我们在旷野找到水泉啊。他应许说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期盼我们找到这个。大卫他们讲到旷野都是这样，他没有说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在里面渴死了，等着有一天神把我们带出来。大卫不是这样写诗篇的，他写到那个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以后，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了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他说：“我夜间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对吧？大卫是这样写的，他不是在写说我从旷野出来后来变成那样，他是在写在旷野的经验，他在旷野的时候做这个诗歌的。所以这个是神呼召我们在旷野做的，他要我们学会我们的里面的活水泉源，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安息，逐渐的不再受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他的目的要我们终究享福，因为只有那个才是永恒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快乐是不能带到永恒去的，对不对？事实上你连过完一生都常常都过不了，因为你使你快乐的因素常常会改变，对吗？如果你的心你的快乐是放在世界上可见的人事物，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不会常常喜乐的，什么都会改变，不是吗？我记得上一次的秋林会，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末了，讲到圣城，我们提到圣城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那里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对吗？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你上一次在，将来天堂没有太阳月亮，哎，幸亏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可是那里又告诉我们，那里也没有灯光。那是一个多么黑暗的世界，一直都是黑夜吗？偏偏启示录末了还是告诉我们那里没有黑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又没有黑夜，搞什么东西嘛？难道你不知道在天堂照亮一切使我们看见的都不是日月灯光照亮的吗？在地上神就要我们学习这件事。如果你没有学会这件事，你的所有生命的要点都是眼睛看得见的，我们眼睛看得见的全部都是不是太阳照亮就是灯光照亮的，对不对？那些东西都不会是长存的，所有那些都不是长存的。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没有什么值得你抓住的东西啦。所以神训练我们，他让我们经过旷野，好叫我们抓住那些长存的事物。我实在非常喜欢我们刚刚唱的那首亲近主那首诗歌的作者，19世纪的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我上一次跟大家提到，我最近读到一本她最新的一本传记，是我认识的一位姊妹写的，她给她的书名，那个书名其实是她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位女诗人对他的一个形容。那女诗人叫 Frances Havergal， 就是我们有好几首诗歌他写的，比方 甚至完美平安如江河融融 Like a river glorious 这首诗歌是 Francis Havergal 所写的这个姊妹没有像 Fanny Crosby 活了95岁她是活了39岁可她有许多诗歌我们很喜欢包括我一生求主管理、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这个姊妹有一次写了一首诗歌送给 Fanny Crosby 她的诗歌就是这一句话她说 Her heart can see 她的心看得见虽然她眼睛看不见她的心看得见她的因为神把她的美丽她的容颜向这个女子显现确实是这样弟兄姊妹神一定要我们经过旷野就是要操练我们这件事当外在别人因着那些快乐做见证的那些事在你眼前消失被挪移被改变的时候你没有改变你知道神没有改变赞美主如果你像大卫一样从一起头你就经过旷野那么你一辈子你都可以很稳定的是这样的大卫当然有过失败那就是他太安逸了他忘记旷野我可以给你作见的我也是这样我们从初得救的时候被神带领就这样我们要耶稣不是因为看见他给我们什么丰富什么美好我们就是遇见他唯一有的丰富美好不是外面的是里面有神的同在而这一件事情使得后来无论我遇见什么我没有移动没有摇摆因为那个东西那件事一直可以在里面不需要改变就神的同在整个的生命的重心就是在于无论外面怎么改变我们都回到一件事上就是里面要有神的同在那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旅程你知道不知道是一个充满了冒险充满了趣味的一个旅程你不知道神会允许你遇见什么而在新的环境里面新的挑战里面你还是可以有神的同在还是可以有像在最美好的聚会里面感受到的一样那样他的丰盛他的荣光所以主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什么样的人会明白这个就当神把那些世人所依靠所追求那些东西稍微变一点颜色甚至把它剥夺的时候奥古斯丁他常常讲一些话的非常的有意思他 有一段话他这样讲他在讲到这件事他先提到诗篇三十六篇的话也许你可以看诗篇三十六篇很快要结束诗篇三十六篇第七节到第九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以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奥古斯丁是这样读这一段经文的他说人的心灵应该在你的翅膀荫下存着盼望应该因着你家的丰富而迷醉他用 drunk 这个喝醉酒这个字来讲我们中文翻译到他店里的肥甘他说这其实店用的字也是一个房子一个家的意思 我们人的心灵应该因着神的家的丰富而迷醉你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后面他这样讲他说你给我一个在恋爱中的人你找一个在恋爱中的人来他会明白我的话他说你去找一个叹息的人来找一个饥渴的人来找一个身处在荒凉旷野中的人来就是那些叹息着渴求要得着永恒家乡的活水泉的人你找这样的人来他会知道我的意思可是如果我是对一个冷淡的人说话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是奥古斯丁说的你去找一个饥渴的人一个叹息着的人一个身处在荒凉旷野的人那些叹息着渴求永恒家乡的活水泉的人找这样的人来他会知道我的意思知道我为什么提到神家的丰因着神家的丰富而迷醉 为什么提到我们要喝神乐河的水？你不一定要遇见这些环境，他提到另外一种人，也许那样更好，找一个在恋爱中的人来，他也会明白。我想他指的不是地上的恋爱，当你爱上主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我给大家春令营的题目，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因着这个爱使我们不一样，使我们能够真正经过旷野，也能够从旷野上来。神要我们终究享福啊！我再一次提到，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希望你听了不会厌烦。我自己常常讲都不会厌烦，就是圣奥古斯丁另外一句话，他说：“谁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至于我忘记我自己的软弱，牢牢的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你已经会背这段话了吧？我再讲一遍。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以至于我忘记我自己的软弱，牢牢的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让我们欢迎主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也许是环境，也许我们自己的心灵应该这样。我再一次说，旷野是一个相对的，对不对？无论你遇见什么，它都可以成为是像旷野一样的作用。如果你爱主，你渴慕他，就是像这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06首。如果我们真的在旷野，你就可以期待神要把圣灵的恩雨降下来。以赛亚书32章预言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变成肥田，让你的心可以成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的意思就是它将要长出美好的花果来。旷野必然欢喜，是不是啊？要像玫瑰开花，而且开花繁盛，这是以先知所预言的。所以今天让我们这样来欢迎主来到我们的中间。你可以环境或者你的心觉得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是你可以期待在那里看见活水的泉源。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诗选306首，我们起立来唱好吗？
你是否心灵震动的泉源，躺在罪恶中，快来到耶稣脚前谦卑落魄，他要对你说，他赦免平安入心中，现在就感到舒服。在西区马来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哦，快悔改转向神，好宝贝的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地界你是否心灵沉重疲倦，但放在罪恶中，快来到耶稣脚前谦卑俯伏，他要对你说，重罪的赦免平安入心内，现在就可得祝福。倾听我们传喜讯，阿门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哦，快悔改转向神，祷告谢谦卑服务，现在就得的祝福。你是否渴望住在你里面，心上中一致，额上存在印记，做基督信徒，他能做成他这愿意，使你圣洁无瑕疵，现在就得的祝福。请听我们传喜讯，哈利路 亚，现在就可能祝福。好快被改穿上身，高高谢谢被祝福。现在就可能祝
第二节。
你是否渴望住在你里面，心双重一致，而上存那印记自己不是
他能做成，他真愿意，
愿意是你圣洁无瑕疵，现在就可得祝福。请听我们传信心，哈利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快被改穿相身，高帽鞋前配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
第二节再一遍好吗？
你是否渴望住在你里面，心上中一致，而上存那印记自己的，
他能做成，他真愿意，
他真愿意使你圣洁无瑕疵，现在就可得祝福。请听我们传奇曲，哈利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哦，快悔改转向神，好冒险前辈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请听圣山之灵呼唤，现在是约拿时候，难道你还要等更二十世纪？全被救恩是无价之宝，愿你真实领受，现在就可得祝福。请听我们传喜讯，哈利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快悔改转向神，好冒险前的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你带千万人都成灵受圣灵丰满福气，不被罪人只要仰望主耶稣，圣灵已经充满浇灌，这应许确实为你，现在就可得祝福。请听我们传信息，哈利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哦，快悔改转向神，高高谢天的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
请听我们传喜讯，
请听我们传喜讯，哈利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快悔改转向神，高高谢天的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
再一遍，请听我们传喜讯，
请听我们传喜讯，哈利路亚，现在就可得祝福。快悔改转向神，高高谢天的祝福，现在就可得祝福。
阿门，哈利路亚，阿门。